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7月24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阿尔及利亚国家通讯社报道，阿尔及利亚航空公司说该公司的一架飞机现在失联；美国国务卿克里离开以色列前往开罗，正在努力在以色列和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激进分子之间进行斡旋停火；马航班机事件使俄罗斯总统普京陷入困境，经济界人士警告同西方对抗将使俄罗斯经济受到严重的打击；另外一架客机在暴风雨中坠毁在台湾的西南沿海地区，已经证实有48人罹难，善后工作已经开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根据刚刚收到的消息，阿尔及利亚国家通讯社报道，阿尔及利亚航空公司说该公司的一架飞机星期四从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起飞，前往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飞机起飞50分钟后失去联系。阿航失联客机的航班号是 AH5017。按照计划，此航班由一架波音737-600执行，但是目前还没有得到官方的确认。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离开以色列前往开罗，正在努力在以色列和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激进分子之间进行斡旋停火。克里星期三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举行会谈后没有发表评论。不过克里早些时候曾经表示会谈取得了一些进展。以色列为了回击哈马斯的火箭袭击，对加沙地带发起了空袭。两个星期来的空袭已经造成了近7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平民，34名以色列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士兵。以色列总统佩雷斯称，几个星期来的致命暴力造成了非常棘手的局面。不过他对克里说，他对于寻求解决方案仍然抱有希望。不过哈马斯领导人哈利德·麦哈阿勒说，除非以色列结束对加沙地带的长期封锁，否则就不会停火。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导致了经济瘫痪，而且巴勒斯坦人无法旅行。两架乌克兰战机星期三在乌克兰的东部地区被击落，仅仅在6天之前，马航客机在同一空域被击落，机上298人全部遇难。乌克兰国防部说，他们的军用飞机在萨乌尔莫吉拉上空5200米处被导弹击中。乌克兰东部的分离主义分子和基辅政府在那里正在进行交战。飞行员据信已经从座舱当中弹出，但是他们的情况仍然不明。五角大楼的发言人沃伦说，华盛顿方面正在与基辅和其他渠道合作，以获取更多有关星期三战机被击落的信息。沃伦说，美国知道俄罗斯一直向乌克兰的分离主义分子提供装备和训练，其中包括防空训练。沃伦说，由于俄罗斯对于分离分子的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发生的一切负有责任。他还说，五角大楼计划在未来几周里向乌克兰派出一个协助小组，但是援助的规模和范围还没有确定。反叛分子声称对击落战机事件负责，但是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的发言人安德里·里森科告诉记者说，导弹可能是从俄罗斯境内发射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马航班机事件使俄罗斯总统普京陷入困境，经济界人士警告同西方对抗将使俄罗斯经济受到严重的打击，但是面对国内压力，普京很难抛弃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离主义势力。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 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前副总理和前财政部长库德林星期二警告说，如果乌克兰危机持续，俄罗斯继续卷入冲突，西方进一步对俄罗斯制裁，为了对抗北约，俄罗斯继续加大对军事领域的投入，甚至卷入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俄罗斯老百姓可能将不得不为此买单，个人收入可能将减少15%到20%。库德林说，俄罗斯国内有势力集团期望俄罗斯被国际社会孤立，但工商界却不希望俄罗斯与国际社会脱节，希望俄罗斯应该继续融入国际市场。俄罗斯经济界人士尼古拉耶夫说，马航班机事件促使西方加大对俄罗斯制裁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俄罗斯的反应也发生了变化。他注意到西方刚开始制裁时，俄罗斯权贵阶层都没有在意，甚至嘲笑，但现在俄罗斯的反应显得越来越焦躁。尼古拉耶夫举例说，俄罗斯政府原来计划出售最大的罗斯石油公司近20%的股份，这对日益拮据的俄罗斯国家财政来说是笔不小的收入。俄罗斯财政部已经把这笔收入列入到了明年的国家财政预算之中，但美国最近把罗斯石油公司和总裁谢钦列入到了制裁的黑名单后，迫使俄罗斯政府搁置出售计划。尼古拉耶夫说，罗斯石油公司被制裁之后，资产和股价贬值很多，在国际市场很难找到有意购买这家公司股权的买主，俄罗斯国内市场同样也没有买家，所以对俄罗斯财政官员来说，如何来填补因为无法出售罗斯石油公司部分股权而造成的预算黑洞将是个很大的问题。另外，摩根大通的两名经济师撰写的一份报告认为，俄罗斯经济在今年下半年很可能陷入衰退。俄罗斯前副总理库德林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曾担任过财政部长的职务，普京曾经称赞他是最优秀的财政部长。库德林是普京的亲信密友，辞职后至今对普京拥有影响。分析人士说，库德林一直代表着执政阶层内的自由派势力，他的讲话反映了普京集团内部在处理马航班机事件和乌克兰危机方面的意见分歧。与此同时，普京星期二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乌克兰问题。普京承诺将对乌克兰东部的分离势力施加影响。普京说，国际社会呼吁我们对东南部的民兵们施加影响，我们当然会尽一切努力施加影响，但仅这些还不够。当民兵们昨天转交黑匣子时，乌克兰政府军用坦克攻击顿涅茨克市，坦克突破防线向火车站开进，火车站受到了炮火的攻击。但普京强调，俄罗斯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目前没有受到直接的军事威胁。俄罗斯媒体分析说，普京讲话传出的信息是，马航班机事件之后，俄罗斯并不想改变现在的政策路线，也将避免使乌克兰的冲突规模扩大，但同时将继续支持分离势力。公报的报道说，一方面普京不会抛弃分离势力，另一方面俄罗斯也不会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马航班机事件使国际社会要求把分离势力自封的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列入恐怖组织黑名单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些俄罗斯学者警告说，在这样的气氛下，普京如果不同分离势力保持距离，不配合国际社会的调查行动，后果将是俄罗斯进一步被孤立和更加严厉的制裁。政治学者皮昂特科夫斯基说，如果普京不让步，不承认击落马航班机的导弹来自俄罗斯，国际社会的反应将会更加强烈。但他认为，普京目前的处境非常艰难，手中好的选择几乎没有。皮昂特科夫斯基说，如果普京在西方的压力下让步，放弃支持分离势力，这对普京非常危险可怕，因为俄罗斯的社会民意最近几个月来在从未有过的官方电视洗脑宣传的影响下，民意会认为普京的退让是耻辱，是在对俄罗斯的敌人让步，那将使普京政治生命结束。所以无论普京做出哪种选择，或早或晚 都会导致普京政权的垮台。持左翼观点的俄罗斯博客作家奥里上世纪警告说，让步意味着普京将会重复其他的独裁者米洛舍维奇、卡扎菲和亚努科维奇的命运。军事问题学者费里甘豪埃尔说，所有的军事分析人士都清楚，如果失去莫斯科的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分离势力会很快被乌克兰政府军击溃。两名俄罗斯著名政治分析人士也对普京未来的命运持悲观的态度。政治学者比尔科夫斯基说，马航事件和乌克兰冲突使普京走入死胡同。作家和记者拉特尼娜说，马航班机悲剧意味着普京已经越过了一条国际红线，普京统治接近尾声，开始进入倒计时。普京两天前曾针对马航班机事件在半夜发表电视讲话。俄罗斯社交网站脸书的许多网民说，观察面部表情，普京的脸从来没有那样难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解除了美国民航客机在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起降的禁令。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星期三晚间说，考虑到新情况以及以色列采取措施来降低客机所面临的危险，决定取消禁飞令。来自加沙地带的火箭弹落在特拉维夫郊外机场附近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星期二下达了禁飞令。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发表声明说，将继续监视该机场周边极为动荡的局势，并将在必要的时候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星期三承认，哈马斯的火箭弹射程能够达到本古里安机场，但是这种火箭的准确度有限。另外来讲呢，美国两党的国会议员在这个周末纷纷在美国的各大电视台的节目当中发表他们对马航悲剧的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美国两党国会议员们在这个周末纷纷在各大电视台的节目中发表他们对马航悲剧的反应。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梅南德兹在福克斯 Fox 电视节目中说，
我认为西方包括美国应该做出比以往更为强硬的反应。在飞机被击落之前，我的立场就是如此。
参议院另一位外交事务重量级议员、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也认为，首先应该谴责普京向乌克兰反政府力量提供武器。
然后我们应该实施最强烈的制裁，并且说服欧洲也这么做。
共和党众议员彼得金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节目中强烈抨击了普京的作为。
This man has shown that he's really incapable.
他无法再符合文明社会正常作为，这种行为可以追溯到斯大林、克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他造成了这场危机，但自己却躲了起来。
国会两党很多议员都认为俄罗斯应该对马航悲剧负责，并呼吁进一步制裁俄罗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是两则短新闻。一架台湾客机在暴风雨中坠毁在西南沿海的澎湖地区，已经证实有48人罹难，善后工作已经展开。星期三晚间，台湾复兴航空公司的这架客机在澎湖岛的马公机场附近第二次迫降的时候坠毁在一个居民区。这架 ATR-72 双引擎客机上有10人受伤，被送往当地一家的医院，地面有5人受伤。台湾民航局副局长李万里说，目前正在辨认遇难者的遗体。有关官员说，机上2名法国医科学生遇难，其他遇难者都是台湾人。复兴航空公司提出为每个遇难者家庭支付$33,000的赔偿。台湾总统马英九说，这是台湾航空史上非常悲惨的一天。正在拉丁美洲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表示，他对这起空难深感悲痛。在另外一方面，一列火车在印度的南部与一辆校车相撞，造成至少12名学生死亡。 警方官员说，星期四的这起事故发生在泰伦加纳邦的一个铁路路口，当时学生们正在乘车前往学校，校车的司机也在这次事故当中死亡。印度经常发生铁路事故，印度每天乘坐火车的人次超过2000万人，是世界上最大的铁路运输系统之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有关伊核谈判的情况。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说，伊朗已经将其储存的高纯度的浓缩铀变为危险等级较低的形态，此种浓缩铀要用来制造核武器难度较高。此举是遵照伊朗去年和西方强国达成的临时协议，用来交换西方国家减轻对伊朗的制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星期一表示，伊朗已经将其储存的纯度达20%的浓缩铀转变为危险等级较低的形态。高纯度铀可以被用来制造核武器。德黑兰一直否认试图制造核弹，坚持其核项目是民用。此前，伊朗和西方国家星期六同意将双方达成长期协议的最后期限延至今年11月。但是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费茨帕里克表示，双方要达成最后协议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西方国家同意不再对伊朗施加更多的制裁，伊朗也同意冻结其核项目，但是伊朗不同意削减库存的浓缩铀，这是目前双方的症结。
欧盟外交政策主管阿什顿星期六在双方同意延长最终期限之后表示，未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们在一些议题上已经获得实质的进展，并且在共同制定一个全面联合行动计划，但是双方在一些核心问题上仍然存在严重的分歧，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阿什顿将在今年底前卸任，这可能让未来的谈判复杂化。贝茨帕里克对于双方在接下来四个月内是否能够达成任何协议抱持怀疑态度。
但与此同时，伊朗的核项目已受到限制，他们无法在发展核武器的道路上往前走。当然，伊朗自己声称这不是他们的目的，因此外交行动已经产生效果。伊朗的核项目已经被冻结，我们没有解决方案，但也不太可能获得解决方案。未来四个月，或许我们必须重新检视，继续施加限制，然后再次延长最后期限。
伊朗将其储存的纯度达20%的浓缩铀降低纯度，美国相对应的将解冻价值达28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对伊朗的其他制裁行动维持不变。但是双方都欢迎进行谈判的承诺。伦敦一家国际法律公司的总裁，同时也是伊朗贸易与制裁问题的专家库许纳表示，
我有一些客户迫切地想回去和利润丰厚的伊朗企业做生意，我给他们的建议是，你们现在还不能和伊朗重新做生意，但是当然可以开始行销，飞过去讨论可能的交易，当然这一切都必须以合法的方式进行，为一旦制裁解禁做好准备。
西方大国和伊朗尚未决定何时和地举行下一轮谈判，只是说谈判可能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举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我们关注一下中国上海福喜公司产品问题的后续效应。日本政府高级官员说，日本政府为了确保食品安全，决定暂停进口中国上海福喜公司的产品。目前已经查明，日本的麦当劳和全家便利店曾经从福喜公司进口过食品材料，这两家公司星期二起停止销售相关的商品。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上海福喜公司被发现销售过期鸡肉以后，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星期三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日本政府已经下令，如果收到问题公司的进口申报单，将扣留其货物。他表明，目前尚未得到问题食品损害健康的报告。 中国上海福喜食品公司使用过期鸡肉加工食品的消息传出以后，日本国内餐饮连锁店以及方便连锁店立即排查供货链。目前已经查明，日本的麦当劳和全家便利店曾经从福喜公司进口原材料。这两家公司自星期二起已经停止销售相关商品。日本共同通讯社报道，日本厚生劳动省星期三称，截止今年七月的过去一年里，日本从上海福喜公司进口了大约6000吨肉食加工品。据悉，这些加工品全部流入日本麦当劳和全家便利店。自星期二起，日本检疫站暂停进口相关货物。日本全家便利店公司总经理中山勇星期三接受媒体采访时向消费者表示道歉。他表示，供应方背信了我们之间的信赖关系，我们也背信了国内客户的信赖。中山总经理说，全家便利店对进口食品进行了双层检查。首先，在进口商品之前，事先派遣公司职员到当地工厂进行安全检测。另外，在销售商品之前，还要请中介商伊藤忠商事公司确认质量。中山表示，在进行了如此严格检查下，仍然发生问题，令人极为震惊。不过，他同时表示，没有对原料进行检测。目前，全家便利店已经停止销售相关商品。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另外，据韩国方面的消息，20名朝鲜叛逃者和6名帮助他们的人上个星期在中国被捕。这些朝鲜人在中国的山东省和云南省分别被逮捕，他们由4个家庭组成，其中包括一对60多岁的夫妇，一些20到30岁的年轻人以及一名1岁的婴儿。6名帮助他们的人当中包括5名中国当地的向导和1名已经在韩国定居的朝鲜叛逃者。在韩国方面，这些逃离朝鲜的人被称为脱北者。韩国政府正在了解这一事件的详情，并正在与中国政府进行接触，希望能够释放这些脱北者。一名韩国首尔官员告诉美国之音韩语组说，中国政府非常不愿意释放这些人，中国还没有就此事发表公开评论。有消息称，这些脱北者很可能会被移送至中朝边境图门市的一个拘留所，面临遣返。一名居住在韩国并且参与帮助其他人逃离朝鲜的脱北者说，韩国驻沈阳的总领事馆希望行使领事探访权，与那些已经拥有韩国国籍的脱北者见面。今年年初，3名朝鲜叛逃者在云南被捕，上个月共有11名朝鲜人被中国警方抓获。一名韩国首尔的官员说，中国似乎在调整打击脱北者的策略，将重点放在提供帮助的那些人身上。韩国、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呼吁中国政府不要将脱北者遣返回朝鲜，因为他们回到朝鲜后可能会遭受迫害、折磨，甚至可能会被处死。但是中国政府认为脱北者是经济移民，因此应当遣返。中国与朝鲜还有一项将任何非法越界进入中国的朝鲜人遣送回国的协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方面。复杂多变的中国国内外形势似乎推动着中国独有的红色旅游的进一步发展。不过，中国国内的旅游界人士以及社会科学工作者对细节和成因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的相关报道。
彭博新闻社说，截至2015年，参加中国红色旅游的游客人数有望达到8亿人次。红色旅游创收2000亿元人民币，约合320亿美元。2013年，中国各地用在开发红色旅游景点的支出 为28亿元人民币，约合4亿5000万美元。12-5期间，中国将斥资15亿元，大力发展红色旅游。近日有报道说，中国红色旅游再掀小高潮。法新社说，尽管政府以反腐为名限制公款旅游，不过越来越多参加红色旅游的自费游客部分弥补了公款游客下降的损失。另外，参观与毛泽东早年革命活动纪念地以及国共交战战场纪念园的年轻人似乎在增加。2013年，3000万人参观了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时期领导中共的13年历史。新闻照片显示，年轻游客身着红军军装，头戴八角帽，出现在井冈山革命纪念园区。廖发生是井冈山市红色历史文化培训中心主任，他对美国之音说，
冬年很简单嘛，学习红色历史嘛，学习革命传统嘛，坚定理想信念嘛，
跟目前的反对腐败反腐斗争也有关系，对吧？
这个是两码子，反腐败是一种政府行为，党的一种行为，任何国家任何党派都要是这样做的，信念也好什么好，就是以国家以这个国家的兴旺是有关系的。
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信念怎么行呢？没有传统怎么行呢？
井冈山市红史文化培训中心以课堂讲述、现场感受、情景启发、户外体验、互动交流为活动培训模式，强调针对性与时效性。尽管廖发生否认这些与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反腐运动有关。法新社说，近来中国红色旅游升温，恰到好处地利用了中日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争端升级的国内舆论基础。过去10年来，中国用在打造抗日战争红色旅游的资金高达15亿美元。法新社说，中国政府官员非常高兴看到大批年轻人前往红色旅游地，这样他们将有机会在中国民众对现实日益不满时展现中共的历史。报道援引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的话说，红色旅游首先是一项政治工程，有助于反腐运动的开展，使年轻人和有钱人不忘当年革命时期的艰难困苦。设在北京的中国红色旅游网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对美国之音说，没有红色旅游再度兴起之说，红色旅游这几年一直在搞，2006年开始迄今已有8-9年。他称自己所在的机构专门从事红色旅游宣传，谈到红色旅游目前发展的势头时，他说，
也没有红火啊，不如那个绿色景区红火，哎，不如前几年红火，4-5年前最红火了，现在是平稳吧。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的胡兴斗教授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腐败丛生，矛盾突出，很多人非常留恋文化大革命，留恋毛时代，这样也就使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他们的出生地啊，他们的这个作战的地方都成了红色旅游的圣地。
胡兴斗认为，红色旅游在中国有一定的基础，但是大幅上升的说法很可能是官方的刻意宣传，红色旅游的作用很可能有限。他说，
在目前的大背景下，在市场经济的潮流下在全面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你即使非常卖力的去宣传红色的故事、红色旅游也不会有特别大的效果。
报道援引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教师刘晓的话说，红色旅游具有吸引力的原因还在于其报价费用通常低于传统假日旅游。除此之外，富裕起来的中国人精神需求在增加。评论认为，仅就这一点而言，宣传便会获得听众。当前中国红色旅游方兴未艾和宗教流派大发展如出一辙，这是红色旅游在中国更具官方地位。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目前正在考虑卖掉其家电部。 这对中国青岛的海尔集团来说，这是一个收购西方著名品牌的机会。海尔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家电制造厂商，但是在美国的市场份额还不大。收购通用电器的知名品牌将有助于海尔扩大美国市场，甚至终将有一天超过美国最大的家电品牌惠而浦。投资者似乎都看好海尔的发展前景。自通用电器讨论可能出售家电部以来，海尔的股票价格已经上升了 9%。 2005年中国联想集团收购了 IBM 的个人电脑业务，极大的扩大了联想在西方的销售，并且成为全球最大的个人电脑生产厂商。海尔是否能够步联想的后尘，人们正在观察。在另外一方面，中共中央不久前将中国军队的最高官员徐才厚开除出党，并且将其以贪污腐败罪移交司法机关惩处。本星期二，中国军队罕见地对媒体开放军事院校，接受采访的解放军官兵表达了中国军队腐败问题的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卫视的报道。
在当天的媒体开放日，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的学员们向媒体展示了他们的武器和操练情况。记者问起徐才厚腐败案件对军队的影响，学院的官兵表示对军队腐败问题感到担忧。学院院长徐航少将说，徐才厚案只是个别腐败分子所为，不代表解放军整体形象，但这种问题出现的原因十分值得反思。
总体上我认为对我们的学员影响不是很大，但是有很多的经验教训还是值得我们去总结。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教学过程中，我们肯定会把徐才厚案件做一个典型来进行这个剖析分析来研究教育我们的学员端正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
学院院长徐航少将说，徐才厚案件对军校学员的训练几乎没有影响，但是需要从徐才厚案件中吸取经验教训，确保这种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许建军是来自四川的学员，今年23岁。他说，如果军队要在未来任何作战情况下取得成功的话，打击军队内部的腐败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就是反腐一定，从我作为一个学员的角度看，反腐是进行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个确实不管是哪个国家还是哪个军队有腐败的存在，都有影响战斗力的生成，影响军后的在战争中打胜仗。
7月22日，160多家中外媒体到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参观采访，记者们还参观了学院教学科研设施、装甲装备展示，并观摩装甲车障碍物驾驶训练，以及学员的军事基础训练。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民众使用智能手机登录互联网的人数目前首次超过了使用固定电脑上网的人数。与此同时，中国当局对网上社交媒体的强化监管再次引起高度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最新公布的统计显示，在中国6亿3200万互联网用户当中，现在有83.4%的人使用智能手机上网，首次超过了通过固定电脑上网的人数。中国的固定电脑上网人数比例为80.9%。与此同时，中国的互联网用户还在大踏步成长。去年12月底到今年6月底，新增上网人数1440万。这家中国机构在半年公布的一次报告中还说，网上社交手段微信已经和正在超过早期的微博、QQ 等社交信息分享交流手段，成为中国移动通讯用户最爱使用的网上交流平台。目前中国微信客户群人数接近4亿6000万。纽约时报日前刊登的报道说，中国手机上网人数首次超过固定电脑上网人数是一个重大转变，因为无论互联网市场还是智能手机市场，中国都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与此同时，有关在中国互联网上实现访问自由 言论自由以及思维自由的关注与日俱增。报道说，中国人权律师滕彪说，他的微信账号五月起被当局停机。六月初，因所谓网上传播加剧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仇恨的暴力信息，新疆当局判处一人10年徒刑，另一人5年徒刑。报道援引路透社的消息说，进入七月份，在中国大陆受到广泛欢迎的韩国聊天软件 KakaoTalk 和 Line 以及一个照片分享网站 Flickr 的运行受到中国当局的干扰。有监督网络审查的民间组织说，上述情况不是技术故障所致，而是中国网络监管当局有意封锁有关香港七一大游行的消息。不过也有消息说 Flickr 最近不能够打开，可能同强台风有关。中国人大教授沈英红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当局对互联网的管控需要更好的平衡，因为目前他和很多科技工作者的研究受到影响。他说，
我觉得还是要这个 striking balance 啊，这个在根据目前中国的现状，我还是希望中国政府能够 tilt 的 a little toward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因为有些 information 啊管制的太紧了。比如说我们专门搞研究的，
对
啊，不但是中文的境外网站，英文的境外网站接不通的越来越增加，可能这个略微紧了一些吧。
石英红教授认为，如此严格的管控对社会发展是有代价的。他说，追求100%的社会稳定不现实，也是实现不了的。当局应该在网络促进社会和经济进步与管控之间求得平衡。他还说，网络管控的平衡和拿捏问题不仅中国有，其他国家也有。独立中文笔会成员、原河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编辑朱欣欣对美国之音说，他的手机通讯长期受到当局监听，得知如今手机上网如此普遍，他对美国之音说，
当然是好事了。最关键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手机上网它比电脑上网又更具有灵活性，可以随时随地的把它所看到的，这个事情是吧？通过文字、图片或者视频的方式啊，随时这个互相交流，发布出去，啊，这样呢，每一个人都是一位个这个相当于一个公民记者了，是不是啊？这样的，中共可以说是。他无法这个封闭任何这个所有的消息。
朱欣欣说，中国的网络审查当局目前似乎可能想管也管不了，手机加网络对中共构成了致命的威胁。他说，
他难以真是难以控制，他不可能把每个人都拴住，对不对啊？他不可能控制所有的人，不让所有人们发布这个。每个手机都要经过这个都要控制住，是吧？很难的，啊，这一点是他们很恐怖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啊，首先就是勇敢起来啊，先从那些看似跟政治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对社会呢一些具体问题都有关系的那些啊一些新闻呢，从那个揭露开始。
报道说，中国手机和网上用户群中相当多的人是追求实用性功能，网上社会新闻传递以及言论和讨论只是中国网民关注的一部分。例如电子商务领域中，众多的中国网民现在网上购物和支付。统计显示，去年12月以来，中国网民网上支付增加了12.3%，达到2.9亿次。另外，借助互联网理财和投资的网民人数已占总网民人数的10%，还有越来越多的网民不是上网聊天、纵谈国事，而是听音乐、打游戏和上网阅读。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美国和日本计划今年内完成美日安保指南的修订，但是在美日安保新指南是否应该包括协防台湾的问题上，台湾政府依然在向外界发出模棱两可的信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日两国政府2013年达成协议，计划在今年年内推出两国安保合作指南，近20年来的首次修订。虽然距离今年年底只有几个月时间，台湾政府在公开场合对美日安保新指南是否应包括协防台湾的重大问题上依然不置可否。一星期前的7月15号，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少将在回应美国之音记者就这一问题的直接提问时回答说，
站在维护亚洲区域和平稳定的立场，所以我们国防部对于您刚刚所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我们不会排斥。对，我们不排斥。是
说是
在那些被认为是反对派阵营的学者和安全专家看来，台湾政府应该热情欢迎并努力争取将台湾安全纳入美日安保合作新指南，而不应该以不排斥来消极回应。刘世忠是前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现任新台湾国策智库执行长。
这个议题是攸关未来台湾的安全生存， FTA 是攸关台湾经济啊，安全，美日安保就攸关台湾的安全啊。
相对国防部而言，台湾军方将领对美日安保合作新指南显得较为积极。海军司令部政战主任文正国中将7月21号在回应有关军方是否乐于见到台湾被纳入美日安保新指南的提问时，做出了以下的表述。
我没办法代表国防部这样子讲，但是我想只要是对我们有帮助，对国家是有帮助，我们都乐见。
观察人士说，新修订的美日安保合作指南将包括如何应对介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所谓灰色地带的危机，比方说中国在主权争议中不直接发动战争，但一步一步采取胁迫手段以改变现状。新的合作指南可能还包括两国如何共同对付网络威胁。台湾外交部次长史亚平在回应是否乐于见到台湾被纳入美日安保新指南时说，台湾希望在应对此类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加强与友邦的合作。
其实现在整个防卫能力的增强还涉及譬如说这个 cyber war， 譬如说这个电子战啦，这个科技战等等，我觉得在这些领域里面哈，反恐啦等等非传统军事领域里面加强跟这些友邦的合作。
美国和日本官员没有在公开场合将美日安保合作指南的修订与台湾海峡的安全直接挂钩。中国方面曾警告说，美日安保合作不应该影响周边邻国的安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中国方面，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7月23日晚上，中纪委发出的通报说，山西省纪委常务副书记杨森林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就在同一天，山西日报发表了山西省委书记，也就是杨森林的顶头上司李兆前的署名文章，从政治立场、政治纪律高度看待山西反腐。这篇文章说，党的纪律必须严守，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清醒认识到，中央纪委和山西省纪委维护党的纪律的态度是明确的，立场是坚定的，不容有丝毫的怀疑，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什么人，不管地位多高，权力多大，不管涉及多少人，影响范围有多广，只要触及了党纪国法就要一查到底等等。这篇文章发布的当天，现年57岁的杨森林即被调查。据悉，山西省是去年中央第二轮巡视的巡视点之一。在巡视山西后，中央巡视组指出山西纪检机关的问题，说一些案件查处失之以宽，失之以软。杨森林本人曾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金道明5年副手。今年2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金道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日本方面，日本在野党国会议员星期二在东京呼吁授予宪法第九条诺贝尔和平奖。他们强调，宪法第九条并没有因为内阁 决定解禁集体自卫权而发生任何的改变，内阁修改宪法解释的决定是无效的。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本在野党国会议员小西洋之、近藤昭一等人星期二在东京外国记者协会举行记者招待会，他们呼吁授予日本宪法第九条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民主党参议院议员小西洋之阐明，五月下旬他们已经向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递交了由大约60名日本国会议员签名的请愿书，要求授予日本宪法第九条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小西洋之强调宪法第九条的和平精神，并没有因为内阁决定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而发生任何变化。他说，
憲法9条の今回の閣議決定は日本国憲法そのものに違反し、また日本国のさまざまな法令に違反する無効の閣議決定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ございます。分かりやすく申し上げれば、7月1日以降憲法9条は法規範として何ら変わっていない。
他说，修改宪法第九条解释的内阁决定是违反日本宪法的，同时也违反各项法令，是一个无效的内阁决定。7月1号以后，宪法第九条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日本安倍内阁7月1号决定修改历来宪法解释，允许有限度地行使集体自卫权。安倍政权强调，鉴于中国近年来的军事动向，日本有必要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来确保军事遏制力。民主党国会议员近藤昭一在星期二的记者招待会上对于这种说法表示怀疑。他说，
よく安倍総理がですね、この東アジアは非常にある種のこう脅威が高まっているというような言い方をされますが、私はそれは必ずしも正しく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し、もしあれまたあるいは安倍総理がそう思っているならば、なぜそのことを解決をする、そういうふうな方向になぜ向けないのか。
他说，安倍总说东亚地区的军事威胁正在增大，但是我认为这种说法不见得正确。另外，即使安倍真的这样认为，他为什么不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呢？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放弃战争，不拥有战斗力，同时否认交战权。第九条被视为日本和平宪法的精髓。今年四月，日本一名妇女发起要求授予宪法第九条诺贝尔和平奖的签名活动，并且向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提出申请。该委员会正式受理了这一申请。小西洋之国会议员表示，他们的请愿活动与民间的申请活动没有直接关系，不过今后或将联合行动，力促宪法第九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预定10月10号揭晓。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与越南之间的领海争议与关系紧张已经对越南经济带来影响。越南政府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前往越南的中国游客大幅度减少，比五月份减少了近三成。许多越南旅游业者叫苦连天。不过有业者预估，在中国撤走有争议的钻井平台之后，中国游客可望回升。下面是美国之音的采访报道。
今年五月，中国在南中国海和越南存有争议的水域设立了钻井平台，引发越南国内一场大规模的反中抗议，造成四名中国公民死亡。中越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到越南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也开始减少。根据越南统计局的最新数据，今年头六个月，前往越南的430万名外国观光客里，有四分之一来自中国大陆。但是从六月份开始，中国游客减少了30%，来自香港的游客更骤减了72%。在越南经营黄茶旅行社的蔡家煌对美国之音说，除了害怕越南的安全局势， 中国政府发布的旅游警告也进一步阻挡了中国游客前往越南的脚步。
反中这个暴动呢失控了以后呢，中国就是全面的冻结的所谓的中国游客到越南，单独一个月里面就少了6万多个人，少了6万多人。那之前呢，因为中国游客在越南呢这一两年来相当的火热，所以导致到越南的饭店业者也要餐饮业者来讲，他大量去投资，那一下子来讲呢，产生了这个6万多的这个游客里面来讲呢，实际上对越南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越南旅游业收入占越南 GDP 的6%，而中国已经是越南最大的客源国，为越南带来了可观的外汇收入。香港理工大学教授谢思明去年曾在一份报告中说，中国政府将对外观光作为制裁的工具，最著名的案例就是2012年与菲律宾和日本发生海上主权的争议之后，对这两个国家的旅游进行限制。谢思明表示，中国现在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来实施类似的制裁。越南黄茶旅行社的蔡家煌也承认，中国政府把对外旅游经营成战略产业，稍有争议就限制或暂停游客前往。但是蔡家煌表示，他对中国游客回流越南感到乐观。
中国会不会游客过去疑惑，其实取决于政治的问题。端游平台撤走了以后，我想他政治因素会缓和一点。
蔡家煌估计最快今年9月应该就能迎来中国游客，他也呼吁越南旅游当局加强在中国的宣传，让中国人知道越南是个安全的旅游目的地。目前由中国直飞越南的19个航班已经有14个被取消，越南国家旅游局官员表示正在与中国协商，希望能够尽快恢复这些航班。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库尔德斯坦地区的政府已经派遣库尔德武装敢死队进入邻省吉尔库克，以驱逐反政府武装，并且控制这个地区储量丰富的石油资源。至此，库尔德斯坦地区政府正式控制的省份达到了4个。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从吉尔库克发来的报道。
吉尔库克位于伊拉克北部，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但是这是一座族群分裂的城市。多年来，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和土库曼人相互的攻杀，随后反政府武装包括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释放了他们的恐怖力量。今年6月，据称是本地区最善战的武装之一，库尔德斯坦地区政府军敢死军进驻吉尔库克市，以恢复当地的稳定并保护脚下的石油资源。吉尔库克的这座纪念碑是一个刀剑簇拥下的井口，充分象征了本省石油的价值以及为控制石油而展开的争夺战。敢死军成员穆罕默德·斯瓦尼解释说，吉尔库克的石油现在属于库尔德人了，而不是巴格达。
现在这里是库尔德斯坦的了，石油是库尔德斯坦的，我们必须保护石油，保卫土地，保护所有库尔德斯坦的土地。
记者随敢死军出去进行了一次保安巡逻，想要看看他们是如何保护这座城市和地区的安全，如何为梦想着独立建国的库尔德人保护石油。巡逻队离开军事基地，来到街上，车辆满载着战士，他们手上持着枪，随时准备战斗。一路上也许充满了坎坷，但是每个敢死军成员都清楚，他们必须要保障秩序，那些胆敢挑战秩序的人可能会被乱枪打死。自从敢死军成员6月开始巡逻以来，吉尔库克比过去10年的任何时候都要平安。当这支敢死军在城内巡逻的时候，其他部队在全省各地出动，驱逐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以及其他武装分子。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武装横扫伊拉克，一些政府军闻风而逃，但是敢死军却迎头交战，把敌人赶走。敢死军成员卡马尔·穆罕默德·穆斯塔法说，
敌人来了，想要控制吉尔库克，可我们听说后就来到吉尔库克，从他们手里把他夺了过来，我们把他们赶了出去。
吉尔库克的油田、石油管线、 以及这片拜哈桑产油区目前在库尔德人的控制之下，石油管线改道向北，把石油输送到土耳其的港口杰伊汉。伊拉克中央政府对库尔德斯坦地区政府接管基尔库克以及油田极为愤怒，但是库尔德人明确表示，他们不会把基尔库克交还给巴格达。照卡马尔·穆罕默德·穆斯塔法的说法，库尔德人认为石油保证了库尔德斯坦独立的可行性。
这里的石油是库尔德斯坦的未来，如果没有石油就没有未来。
这些敢死军战士说，如果巴格达要武力夺回基尔库克，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战斗。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网络时代，数码技术是一个安全悖论，它在给予使用者前所未有的能力的时候，也使他们变得更加脆弱。美中两国在网络间谍上的争论凸显了网络系统对国家安全所带来的风险。那么如何减少这种风险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对于兰德公司董事会副董事长丹奇格来说，信息技术提供的是一个浮士德式的交易，即使这些电脑系统具有吸引力的能力，也让他们具有很高的风险。根据美国电信公司 Verizon 统计，在2/3的数据泄露案例中，受害者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才发现问题。70%的受害者是从第三方那里了解到自己的损失的。如何减少网络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的风险呢？作为总统情报咨询委员会成员的丹奇格在刚刚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他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清楚地表达出一个基本的国家安全标准，以界定网络空间必须要保护的领域。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技术与国家安全项目主任费兹吉拉德在一个有关这份报告的研讨会上表示，制定这样一个最低标准非常重要。
This is distinct from sort of the current approach.
这与目前的做法完全不同，即试图对生存威胁进行预测并减缓这种威胁。这种做法会使我们因为出于恐惧、不确定性与怀疑而做出不必要的出击，而不是把精力放在我们的核心利益上。
丹奇格的其他建议包括有意识地牺牲一些网络领域的好处，来确保国家安全所依赖的关键体系的更为安全，通过在网络克制以及信心建立机制上达成一致，来加强美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网络战略稳定性，使所有核武器国家不在网络空间对核指挥控制与预警系统进行打击，使用航空领域主动报告险情的模式来建立一个数据收集联盟，以更清楚地掌握针对美国私营部门的网络袭击的特点和规模等等。丹奇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专门谈到了美国应该如何处理与中国在网络间谍问题上的争端。
我认为美中两国在这些问题上进行对话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个对话集中在双方有争论的地方以及一方对另一方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的地方，但是与此同时，我认为双方也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如果我们把这些也加入到讨论中来，这样的对话会更有建设性。
这位前海军部长举例说，没有中国在网络空间对美国的实体结构发动袭击的例子，也没有美国对中国发起这种袭击的例子，这说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共识。他说，美中双方同意不对对方发起这样的袭击，并建立双方今后也不会这样做的信心，对双边关系是有建设性的。一些人主张在网络领域采取攻击性措施回击中国的网络行为，但是丹奇格主张加强双方的沟通。
我不认为我们应该扩大这种可能正在发生的网络战，我认为我们应该对它加以更多的限制。我希望看到美中两国共同探讨有共识的领域，减少网络袭击，而不是扩大这种袭击。
在他看来，美国、中国与俄罗斯这些国家就网络领域的规范问题达成一致，将有助于建立一个国际规范，而他的挑战则在于如何执行这些规范，以及如何发现违规者。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一会儿见。